我们现在看576页，好看经文。如来知是一相一位之法，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于空。佛之是已，观众生心欲而将护之，是故不及未说一切种子。就是如来佛呢，他知道这一相一位之法，就是我们这一佛圣究竟之实相所谓解脱相、离相其实这个都是一样的名称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涅槃常寂灭相，这个都是对于这个涅槃不同的角度来看涅槃是解脱之相，涅槃是离相，离我们的欲离我们的这个执着的有离我们的执着它是一种离相，它不是对立的那么它也是一种灭相就是万法它都是空的即灭常乐灭相，它是究竟涅槃常寂灭相。我们常常看到这些描述这个涅槃的这个心境那是真是非常向往的。我们一定要常常要给自己要起这个向往之心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东西都处在很不安全感里面。我们为什么不赶快为这个不安全感在努力？让身心安全的，觉得很有安全感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处在这个状况下那我们会不安全，一定会觉得这个不安全感，可能我们已经很什么都稳定了，讲财讲这个房子讲我们儿女，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好像也很稳定了，可是心里就是还有一点不安全感，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得赶快去透彻去了解。所以古人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要去修，去解决我们内心里面最深处的这个问题。那么佛陀告诉我们，就是执着，我们只要有一点执着生起来，随即来的就是苦跟不安全感。因为我们会贪哪一样东西，贪起来的时候贪爱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个苦嘛。因为抓住怕它不见对不对？就怕这个东西不见，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苦会出来了。那个有一个古代有个禅师他叫愁禅师。我们那个一愁的愁一愁的愁，愁禅师。那么这位禅师呢，有一次皇帝唐朝的时候有个愁禅师，有一次这个皇帝派这个使者招他入宫，到宫廷里面招他到宫廷里面，因为皇帝想看看他久闻他的德恨那皇帝想看他，就请使者去找他，派了一个使者。那这个使者去了两次，这个愁禅师呢都没有要去。那么第三次使者又那个皇帝呢又派这个使者再去，那么这个使者到现场，这个愁禅师呢就在那里，在他那个前面那个寺庙前面的那个前面的广场，在那里干嘛呢？烤那个芋头，生火在烤芋头，他就专心在烤芋头。那烤芋头的时候，他的鼻涕都一直流，因为那个冬天很冷，他的鼻涕呢就一直流这个鼻涕。那这个使者呢就看到这个愁禅师呢，就跟他讲，他说禅师那个我是皇帝的使者那这个禅师不理他，他还在烤芋头，那鼻涕还在一直流。然后这个使者就好奇了，就说尊者你的鼻涕现在一直流下来了，你不处理吗？结果这个尊者就讲说， 就跟这个使者讲，他说他说我才不理这个世俗人呢，他说我才不管，我才没有，他说哎，不是，不是这样讲，他说我才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个世俗人。大家听得懂吗？他讲的世俗人是指他自己这个色身哦，这个臭皮囊哦，他不是指这个使者哦。他说我才没有时间去理这个世俗人，因为这个使者跟他讲说，你的鼻涕一直流啊，你总不给他擦一擦啊，整理一下你的门面啊。啊，他就跟他讲说，我没有时间去理这个世俗人啊。他意思是这样，他是禅师啊，他们是参禅的、啊。他意思，他一直专心在参禅，一直专心在解脱内心的这个，就是一直专心在用功上，他才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个臭皮囊呢。他为什么要这么用功呢？因为我们内心有那个执着，这个执着是外在的敌人没有办法让我们下地狱，可是我们内心的执着可让我们生生世世在留在地狱里啊，这很可能的事情。所以最大的敌人还是什么？还是内心的那个执着，那个才是最大的敌人啊。那他就是为了要去解决这个内心这个敌人，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所以专心营意就在参禅，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我们内心的最深处的那个执着啊，贪嗔痴的执着，还有很多啊，很多一种执着啊，见思恶惑啊，还有尘沙惑、无明惑，这那么多的惑要去给他啊，要去一一破除它。可是但你看以前的禅师啊，这么用心，连皇上的使者来他都没时间去理会使者，也没时间去理会他这个臭皮囊哦，他只是在那里烤地瓜烤烤烤，然后还在专心在参他的禅，看这么用功。后来这个使者啊，把这件事情回报给皇上啊，这个皇上很感叹说，哦，还有这么用功的修行人啊。所以古人为了要让我们身心哈，要大自在，真的自在，把我们身心所有的这个束缚都要给它解开这个束缚，就是为了这个大自在而用功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现在没有去朝这个方向去啊。现在生活的环境只要一点点风吹草动哈，心里就已经开始就烦恼了。我们周遭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开始烦恼了，所以这是几个呢，都是啊，形容一样的这个涅槃，大涅槃，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于空，这一切都是虚幻的空。佛之是矣，观众生心欲而将护之，是故不及未说一切种子。佛知道这个境界是这个完全的解脱的这个佛的这个境界，佛知道，但是呢，众生他很难能够发这个心，所以他会观众生的根器，心里面众生心欲，就是心里面他的种种的欲望、种种的状况，而慢慢的保护他、引导他，而让他慢慢的走上解脱之路。所以呢，你不能为他马上讲这个那个成佛之法，所以是故不及未说一切种子，这一切种子就是佛的字啊，只有佛才有这一切种子。好，我们翻过来啊，经文，汝等迦叶甚为稀有，人知如来随意说法，人信人受，所以者何？诸佛世尊随意说法，难解难止。这个呢，在赞叹这个迦叶尊者啊，赞叹迦叶尊者甚为稀有。因为什么呢？因为还能够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还能听随意信受啊，就是如来随意说的法，他迦叶尊者都能够啊，能够信啊，能够受。因为太多的人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法是难信难解的啊，很难了解，很难知道，很难知道 佛的心胸这个大格局，这个一佛甚至格局，佛说无量的法就为无量的众生，可是呢并不会马上为他讲你这是成佛之路。所以他在赞叹迦摄，赞叹迦摄是甚为稀有的，迦摄以及现场的这些大尊者，而且迦摄尊者能够回小向大，舍权入实，舍弃他这个权宜所讲的这个声闻甚至法，而入这一佛甚至法，然后又回小向大，回他原来声闻甚至小圣，而回而向这个大圣，所以佛呢在这时候就特别的赞叹这个迦摄尊者。好，我们现在看下面的偈语，下面的经文翻过来。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颇有法王出现世间，随众神欲种种说法，如来尊重智慧深远，久默思要不务诉说，有智若闻则能信解，无智疑悔则为勇士，是故迦摄随力未说，以种种缘令得正见。颇有法王出现世间，这个颇有就是颇这世间的这个虚幻之有，这破这个世间这因缘所生法的这个假有，而显出这个妙有，佛呢就是为了这个破这个有而出现世间的，所以他又称破有法王，随众生欲种种说法，就是随众生之各种取向，他内心的的执着，而为他说种种不同的法，如来尊重智慧深远，就是受众生之尊重的如来，他智慧是非常深远的，久默思要不务诉说，他很清楚就是为了要让众生引导他入这一佛圣之法，入这个成佛之路，所以呢他只是沉默不讲，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些概念先不谈，久默思要，不务诉说，不会马上急得跟众生来说，有智若闻则能信解，无智疑悔则为勇士，就是有智慧的人他听了他就能信解，智慧还未到，还没有到时候的，无智疑悔，就算就是他会疑会悔，但是这样子的话，他就是勇士了，勇士这个佛的智慧。是故迦摄随力未说，以种种缘令得正见。所以他就讲跟迦摄尊者讲随力未说，以种种缘令得正见，随众生之种种根器。而为他讲各种不同的法随他种种的因缘然后让他能够越来越得到这个正见这个正见。佛那个时候其实邪见的人是非常多的邪见的人太多了，那么他正见要整个弘扬开来是很不容易的，就算佛灭度之后那时候邪见的人还是很多。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佛，他说佛那这个你们呢就是问佛说说你们能让世间的人能够升天，他意思是这样子，说能不能够像我这样能够让世间的人能够升天。但是佛呢就访问这个外道这外道都能问的，就访问这个外道，他说如果现在世间的人作恶行不善，杀盗淫妄，那么你觉得他会升天吗？结果那个外道就讲，不也世尊，他是不会升天的。好，然后佛就讲一个例子， 哪个例子呢？就好像石头丢到湖里面，石头啊，一颗大石头丢到湖里面，那么这个湖旁边的所有的人在那里祈求啊，在那里求这颗石头浮起来，可不可能啊？不可能，对不对啊？不可能的事啊。那他那个佛就问他说，你如果周遭那么多的人在那里跟这个石头求，说要他浮起来，好，可不可能的事？这个外道讲说，不也，世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人也是一样，造的恶业一定是往下沉，你怎么可能让他往上跑呢？就像石头啊，石头就像是身心都很多恶业，他一定往下跑嘛，你不可能往上跑的，丢到水里面呢，啊，所以一个人他就不用，他这个能不能升天，他就不用问佛啊，不用问什么，他问他自己就知道啊，有多少的善，他就啊就能感召到啊比较好的地方。这个譬喻是很明显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哈，身心就是说他学，有些他，我们不用讲没学佛的，我们先讲学佛的。很多在学佛的人，他自己没有改变他的习气哦，他还是一直的杀盗淫妄，还是一直的在违犯呢、啊。然后还到寺庙里一直去求签，求佛保佑，求菩萨保佑，或是求其他的神明宫啊庙啊在那里保佑。怎么保佑啊？旁边人一直在跟你，那个石头会浮到水面上吗？不可能啊，一定是往下跑嘛。那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一切都是看我们自己能不能这个所造的善业恶业，那都问自己就最清楚的了。啊，问自己最清楚。但是佛他也有一个慈悲啊，如果你相信佛。只要愿意开始改变，你不问你的业有多重，只要愿意开始忏悔改变，啊，那么佛呢就可以，他就有办法，啊，可以帮你，啊，就可以帮你。比如说临命终时啊，临命终时能够起一个大忏悔心，相信佛，啊，相信佛，啊，有一个信，相信，好，啊，那佛呢就有办法能帮他了，啊，就有办法帮他。像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帮他到极乐世界，好，拉他到极乐世界，只要他愿意去相信，也愿放下哦，好，相信佛也愿放下哦，放下，不要说子孙在旁边哭了，好，他就放不下子孙了，在极乐世界就没办法去了，他也得愿意放下。那么这个就好像什么呢？佛呢他在经典里他就有提到，就好像石头要掉到湖里面，这时候有一艘船把这石头撑住，这艘船呢是什么？就是佛，就是佛力，啊，就是佛力，把这艘船给撑，把这个石头给撑住。但是得他愿意相信佛，佛才有办法帮他，啊，对不对？如果不相信佛，佛也帮不上。所以这个极乐阿弥陀佛他最慈悲，他把门槛降到最低了，最低了。你就算忤逆十二种的重罪之人，只要在临命终前有个大忏悔，真的很愿意忏悔，啊，相信佛，啊，然后我要去极乐世界，佛还是有办法让他下品下生，啊，还是有办法让他下品下生。但是这个关键就是在于这个啊这个相信，然后也在于他愿意改变他自己，忏悔就是改变了。啊，愿意忏悔就是改变，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不用怕说自己啊，不用担心自己做了多少，那我们不是圣贤，都有一些违犯啊。但是只要我们开始愿意改变，有愿意改变的那个时候那个心哈，啊，虽然有时候还是起起伏伏，还是会违犯，但是每次违犯，我们都给自己求佛菩萨加持，让我们能够。好，很用心的要求自己要改变自己，那不管再差的人，佛都帮我们顾前顾后， 哎，都会愿意帮我们顾前顾后，因为你一直的三宝啊，那三宝冥冥当中也会明显加倍，让我们得遇善知识，有很多好的因缘会出现，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啊，愿意改变我们自己。那今天有一个人他还没有皈依，那么他到山上来，他送了一盆花来山上，两盆花来山上。那我就问他说：“哎，你皈依了吗？”他说：“还没有。”他说：“哎，那你这么诚心，怎么不皈依嘞？”那他说他做生意他说他现在还是生意人，生意人呢有时候会打点妄语，所以他不敢皈依啊。我说这个没有关系，皈依跟你守五戒没有关系，因为皈依并不表示你要守五戒啊，等于皈依的意思是你在佛前面很诚心的讲，你要那就是诚心的说我要开始学佛，所以他并没有要你马上学到怎么样啊，没有要你马上要吃素啊，也没有要你马上要守五戒啊，没有。可是呢，就是要慢慢的开始学习，好，慢慢的想要开始学习，要有这份心，然后给自己认知，我是佛的弟子，啊，我是佛的弟子，啊，我也然后我要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开始学佛了。虽然马上做不到，可是呢，我愿意一点一滴的开始学佛了。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啊，582页。迦摄当知，譬如大云起于世间，遍覆一切，汇云含润，电光晃耀，雷声远震，令众悦狱，日光掩蔽，地上清凉，爱戴垂布，如隔尘染，七欲普等，四方俱下，流速无量，率土冲洽。这个迦摄当知啊，就是继续啊，佛就继续，这个寄语都是在重复一起之前有讲过的常行，好，常行这个颂，好，常行。那么我们这个颂呢，寄语呢，再重新编列一遍，再把它佛的意思再讲一遍。好，譬如大云啊，起于世间，就好像大的云啊，前面讲到了，这云呢。啊，就是慧云，也是慈云，慈悲之云啊，起于世间，遍覆一切，遍覆这个世界。慧云含润，电光晃耀，这个含润就是它慧云本身能够滋润众生啊，电光晃耀，雷声远震，令众悦狱，这个是在比喻佛啊，佛的身口意啊，三业在利益众生，令众悦狱，日光掩蔽地上清凉，好，就是不会那么热，好，让众生能够免除这个热恼，好，地上能够清凉，爱戴垂布，爱戴就是这个云，我们不是看到那个青天，那个青的天空啊，蓝蓝的天空啊。那云这样子垂在天空，啊，垂得很庄严，那种感觉叫爱戴垂布，如可尘染，啊，其余普等四方俱下，流速无量，率土冲洽。那么这个云呢，它雨下来的雨呢，啊，都平等的留在这个大地，四方俱下，流速无量，好，然后率土冲洽。这个就不是土石流的土啊，它这个是啊一种刚刚好的流水啊，正好能够滋润大地的流水。这时候呢啊，我翻过来经文，山川险谷，幽邃所生，惠木药草，大小株树，白骨苗架，甘蔗葡萄，与之所论，无不丰足。甘地普洽，药木并茂，其云所出一味之水，草木丛林随分受润。这一段 就是在讲他欲所论在这个大地里是没有任何差别心的，是没有任何分别心的，他说一律平等的啊，整个滋润大地。所以连山川险谷以及幽邃所生，这个山川险谷，这个险谷里面的啊，都有办法滋润到啊，从幽邃所生出来的桧木药草，它都能够啊滋润得到啊，以及大小的株树、白骨苗架啊，这个呢都在形容这个像药桧木药草啊，这个、在形容以及大小株树啊，这个在形容三圣的修行人啊，身为圆觉菩萨圣的修行人。白骨苗架则在形容我们的人类啊，甘蔗葡萄与之所论，这个、甘蔗葡萄，这甘蔗呢是在形容比喻我们的定，禅定的定，因为甘蔗就是一直一根直直的嘛，好，一根直直的，好，它在形容我们的定啊。葡萄呢，因为它量很多，它形容我们的智慧啊，智慧广博啊。语字所论无不丰足啊，语呢，天上的语下来啊，它是所语的是非常充沛的，刚刚好的。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甘蔗葡萄还有另外一种比喻啊，就是三界诸天，这个天呢、啊、是比喻用甘蔗来比喻啊，天的禅定啊，禅定，这个是用甘蔗比喻。葡萄呢有在比喻这个28天，所以天是比喻天，那个甘蔗比喻天上的禅定，葡萄呢比喻有很多的天啊，28天之多，这与很多的天